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9章。在我们读到29章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从27章开始到30章，这4章圣经相当于是对以上，也就是《申命记》第4章到26章的一个总结。这一个总结，也就是确定此《申命记》所记载的内容，乃是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当我们今天来读申命记29章的时候，就应当知道29章与上一章28章完全是一个整体，都是摩西在摩押平原的统一篇讲道。在昨天我们所读的28章里就讲到两个方面，一个是蒙福的话，一个是咒诅的话。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读圣经读得仔细，那么对于我们昨天的分享就必然能够了解这蒙福与咒诅的两个方面有着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比如说论到蒙福的话，当上帝说这福要追随着你，我们不能够理解为这是我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行赚得的福。虽然当我们照着上帝的律法去生活，既可以理解为是上帝把这福赐给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当我们照着上帝在律法中所吩咐的去行的时候，好像是我们因遵行律法赚得的福，但所赚得的福也应当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那是因为上帝爱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救赎了我们，重生了我们，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我们才能够遵行上帝在律法中所吩咐的。所以说好像是遵行上帝的律法赚得的福气，但是这福就其根源来讲，应当把荣耀感谢完全的归给上帝。可是看到咒诅的话就不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违背了耶和华的律法，犯了上帝在律法中所禁止的，那么上帝就会按他自己的公义审判刑罚罪人。同时也应当看到这样的刑罚，这样的咒诅，乃是人违背律法所犯的罪而有的公价，这责任就完完全全由自己来承担，跟上帝丝毫关系都没有。这是这二者的对比中是我们所看到的完全的不同。当我们这样来理解这圣经，看这圣经的时候，为什么必须要这样正确的认识呢？那是因为整本圣经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保罗在罗马书6章23节就是给我们确定了这样一个清楚的原则。他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论到得救的事、蒙恩的事、祝福的事，都是我们唯独因信在基督耶稣里所得着的白白的恩典，而论到犯罪的责罚，却完完全全是因为人出于自己犯罪当得的工价。所以这一个清楚的原则我们应当牢牢把握，因为这一个原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当我们明白了神在28章所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清楚明确的原则之后，我们再来看29章。今天我就借着29章来给大家着重分享5个重点。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也就是29章的第一节，立约者与被立约者。在29章1节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29章1节的第一个词这是，这就说明29章1节完全可以理解为是28章的总结。所以我们读28章的时候，如果能够把29章1节放到28章的最后读，就相当于是这一节经文为28章做了一个总结。所以29章1节说，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可是当我们今天，如果你读过了29章，你就应该能够发现28章跟29章之间好像还有一个区别，因为在28章所讲的都是有关律法的事儿，因为里面多处提到说你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可见在28章里面，不论是蒙福的话还是咒诅的话，都是指着遵行神的诫命律例。所以在28章里面其实强调的是律法方面的内容，而29章几乎不用律法，而是用约这个词。在29章有8次提到约，虽然也有2次提到律法，但是当我们来看经文的意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提到律法也是为约而提的。就比如21节说，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以及最后一节提到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也就表明29章有关立约，为的是让我们子子孙孙都能够遵行律法上的一切话。可见29章既是2次提到律法，也是让我们看到重点乃是立约，为的就是遵行律法。那这样28章跟29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区别？28章着重于律法，29章着重于立约，那这二者有没有冲突呢？如果我们对于前面我所讲的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记得好像讲过律法和约的关系。说到律法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人在上帝面前的责任，只有明白了人当尽的责任，才能够看到神白白的恩典。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因此也就不能够正确的认识恩典。而论到约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关系，因为神与人立约，为的就是让我们与神之间建立亲密的生命关系。所以律法强调了责任，约强调了关系，而律法和约本身又是相当于一体的两面。所以我曾经说过，约中有法，法中有约。说到律法乃是指着约中的条款讲的，如果只有约没有律法，那就如同是一个空洞的契约，因为没有内容。如果有律法而没有让它成为一个约，那这律法就仅仅是一个条款，还没有为任何人所用。当这条款成了加一双方的条款，那这加一双方所立的就是约，而这约的条款就是律法。所以说约与法不同，但是约中必须有法，法中必须有约。那28章就强调了律法，29章就强调了约。所以我们来读29章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上帝借着29章甚至下一章30章，重点是强调他要与以色列人重审这约，或者更新这约都行。从29章第一节已经明确的让我们看到，立约的双方乃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然而摩西是作为神与以色列人中间的如同一个中保。所以在立这约的时候，是由3方出现，神以启示的方式与以色列人立约，而摩西在神与人中间就做了中保，因为他也预表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申命记看作是恩典之约中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必然就知道，当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着恩典之约的时候，乃是借着中保摩西所立，预表着神与他真正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所立的恩典之约，乃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一位神和人中间那唯一的中保而订立的盟约。第二点， 也就是29章的2到9节，立约的基础是什么？如果我们看2到9节，是不是上帝再一次的提到了神曾经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不仅仅救他们脱离埃及，并且一路引领，虽然他们也就是上一代以色列人，也可以说是他们，因为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完全可以说虽然他们被神拯救脱离埃及，然而他们在即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却不信从上帝，而信从那十个探子的恶信，以至于他们顽梗悖逆耶和华，所以上帝就管教他们，惩罚他们，使他们在旷野走迷路，绕了将近40年。虽然他们在旷野被神管教，绕行40年，然而神并没有撇弃他们，依然是以他自己那不变的爱养育他们，照顾他们，喂养他们。因为这里第5节用到一句话说，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6节说，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那么他们吃的什么呢？他们吃的是玛拿。他们喝的是什么呢？他们喝的是从磐石中流给他们的活水。遇到敌人与他们交战的时候，上帝就保护他们，击杀敌人，就如西实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上帝是这样的无微不至的，如同照顾着一个婴儿，一直把他们抚养长大成人。所以这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基础，因为神是他们的拯救者。既然上帝拯救了他们，上帝与他们立约，要给他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所以这约就叫恩典之约。因为上帝立约的民乃是他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人，所以第9节就总结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这亨通也可以理解为，既然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脱离了法老，脱离了世界，上帝就与这样蒙救赎的民立约，为的是让他们守这约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第3点也可以被看成是立约的对象，也就是10到15节。在10到13节，他告诉我们说，神立约的对象首先是当代的以色列人，也就是即将进入迦南地的第二代以色列人。从14到15节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与当代的第二代以色列人立约，也包含着将来还未出生的以色列人，以及像《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向来自于15个国家的犹太人宣告基督的福音一样，意思是这约乃是与你们以及你们的儿女，还有远方的人，包括着那归信基督的外邦人所立的约。12节说，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原来他立约的目的啊，在这里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为的是让以色列人能够顺从神。为着这个目的，所以他就照着他曾经向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就与这第二代以色列人，以及将来的未出生的以色列人，以及远方的外邦人，就起誓立约。他立约说什么呢？13节最后一句说，要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原来立约乃是为了使以色列人和神之间建立这样的关系，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神，并且要接纳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这以色列人，我们能够联想到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听起来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呢？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竟然亲自起誓向我们宣告说，他要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供养者，做我们的保护者，并且收纳我们进入他的国度，成为他的子民， 并且它不是因我们的义，因为我们完全没有丝毫的义，而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然而上帝竟然这样启示说，要接纳我们，立我们为他的子民。第四点，也就是16到28节，那这一段就是讲悖约的警告。因为上帝既然是如此的爱我们，完全无条件的爱我们，丝毫不看我们的过犯，而是凭着他自己那主权的拣选，凭着他怜悯的爱，凭着他向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应许的话，他要接纳所有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他的子民。因为他这样爱我们，抬举我们，当然地位越高，责任也就越重大。为此他就警告他所爱的民，他所拣选的民，如果不守约而背约的话，将会受到怎样的审判和刑罚。那么大家要想一想，如果是背约，那做了什么事才有可能是背约呢？虽然十条诫命有10条，然而那真真正正破坏这约的根本性的条例乃是第1、第2条诫命。如果人违背了第1条、第2条诫命所包含的内容，那就是背约。正如夫妻之间的婚约一样，如何做才是违背了这婚约呢？显然它不是指着两个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摩擦讲的，而重点是指着二人之间的爱的关系，如果被破坏了，那就等于破坏了婚约。同样的，上帝既然与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立了这恩典的约，当他警告说背约就应当受到他的审判和刑罚，那我们就要思想如何才是守约，如何才是背约。那守约的人就不仅仅守着第1条、第2条，接下去也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为爱神而守全10条。可是背约的话，显然是指着第1条、第2条诫命讲的。因此18节就特别强调说，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的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沉来。上帝在这里用一个词说，唯恐你们中间，由于他爱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就恐怕我们中间有人去侍奉偶像，侍奉别国的神。这里所用的唯恐，其实是表达着上帝爱我们的情感所用的一个词。对上帝来讲，并不是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因为他比万有都大，他完全没有可惧怕的。但是在这里所说的唯恐，就是因为爱我们的一个情感所表达的词。在下面20节和28节就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违背这约将受到的审判和刑罚。他说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吐抹他的名。28节说，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这一大段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因为上帝爱我们，那特别的爱，因为特别的爱就特别的高举，因为特别的高举也就有了特别的责任。为此那违背这约的将受到的审判和刑罚也是大而可畏的。第五点，也就是最后一节经文29节，让我们看到上帝与他的百姓重申这恩典之约的目的是什么呢？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现在到了申命记29章，差不多即将结束申命记，其实也相当于是将要结束摩西5经。那上帝借着摩西所写下的这圣经中的头5卷书，目的是什么呢？ 为的就是把那明显的事情借着这圣经清楚地启示给他所爱的百姓。可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往往都喜欢去寻找询问一些圣经中没有清楚启示的事，人总是带着好奇的心想追问一些神未曾向我们显明的事。可是在这节经文当中，乃是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圣经上没有明明写的都是隐秘的事，那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如果与我们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有益的，相信上帝没有留下一样不启示给我们的。所以他把这对我们有益的事完全清楚地启示出来。所以他说，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那明显的事就是在圣经中明明启示出来的，这是明显的事，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这是我们应该去读的，去思想的，去研究的，去应用的。那么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在上帝面前终止我们堕落好奇的理性，使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都归顺到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话语的规模里，让我们停止一些好奇的思想，好让我们单单的来寻求神在圣经中所启示我们的那明显的旨意。那上帝把这摩西五经首先启示给我们，最明显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都能够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意思是都能够认识神的爱，并且能够为爱神而爱他的律法，爱他的话，以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来看守保守神的话，不被我们所犯的罪玷污了。这是上帝把他的话，把这明显的旨意启示给我们的主要目的。如果我们能够把申命记29章29节与约翰福音20章31节做一个对照，也许对我们有更大的帮助。申命记29章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话。而约翰福音20章3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今天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来分享这两处圣经，但是这两处圣经放在一起对比，或许我们就应该能够明白点什么。其实这两处圣经所讲的意思几乎是一模一样，因为所有违背这约、违背耶和华的律法、天天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而罪的奴仆就是活在上帝的咒诅之下的人。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34到36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如何使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呢？因为神差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正如马太福音1章21节所说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亚当里堕落的罪人，然而神借着摩西所预表的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就像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一样。他不仅仅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同时他也是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否则的话他怎能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呢？就如希伯来书2章14节所说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就相当于上帝也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不仅仅脱离埃及法老的手，并且也把法老的军队淹没在红海中， 借着这历史的事件，就让我们知道，这事件就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使我们脱离了魔鬼的权势。不仅如此，他也救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就如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所说的，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因此，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的辖制，拯救他的百姓脱离魔鬼的权势，他也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律法的捆绑，使我们在基督里得到那真正的自由。既然我们这些因信与主联合已经蒙了救赎的人，那如今上帝在申命记28章29节说，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如何才能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呢？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19-20节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何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呢？就是将我们自己献给主，让主耶稣基督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来成就他自己的美意。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借着申命记29章，让我们看到你与你的百姓立了这恩典的约，为的是叫这些被你救赎的你的儿女、你的百姓，让他们在迦南地，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过荣耀你的生活，并且使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也能够在今时在这世界上活着的时候，能够脱离这世界的缠累，脱离罪的辖制，脱离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使我们在基督里得到那真正的自由，将我们自己献给主，自由的行你在律法上所吩咐我们的这一切的话，好叫众人看见我们这样的生活，便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30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